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属灵的悟性。什么叫做悟性啊？英文叫做 understanding， 了解、领悟啊。举个例子，有的人对数学特别好，所以他的数学细胞很多，那么就是数学的悟性很强。那有的人是文学很好，所以我们就说他有很多的文学细胞，他对文学的领悟、对文学的悟性就很强，了解吗？哈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最看重的就是我们对天国要有充满了悟性，对于关于神的事情，对于神的话，我们要充满了悟性哈。所以诗篇里面有很多的祷告，请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求你赐我悟性，我便遵守你的律法，且一心遵守。你的手制造我，建立我，求你赐我悟性，可以学习你的命令。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赐我悟性，使我得知你的法度。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，求你赐我悟性，我就活了。耶和华，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，照你的话赐我悟性。好，你看啊，34节第一个经文啊，我们有了属灵的悟性，我们就认识了主的律法，就是本来是白纸黑字看不太懂啊，但是神赐给我们悟性了以后，我们就晓得这个律法那么好，那么完美啊，那么良善，那么我们就会一心遵守，就是全心全意的要去遵守这条律法。第二，你的手制造我，建立我，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，那么求你赐我悟性，我就可以学习你的命令。如果我们没有悟性，我们在这个地上，在神的眼中看起来，我们就是跟野兽一样，了解吗？哎，不对啊，我是教授啊，我是艺术家，我是非常有名的作家，可是在神的眼中看起来，我们只是会吃会喝然后睡觉，就是一个跟动物没有什么差别的啊。但是因为我们有了属灵的悟性，我们才会跟他有关系，我们认识了他的话，我们认识了他的国度啊。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赐我悟性，使我得知你的法度。神的话常常有各种的名称啊，那么有命令，有律法，那这个地方叫法度。法度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神话那个律法的范围，那个律法的边界、疆界啊，那个界限啊，律法的标准，这个就比较细的来解释了。就是我们不是笼统的去认识神的律法，我们要认识在这个律法的范围之内是有多大，那个它的界限在什么地方，我们不要越过了那个界限。我们如果越过了那个边界啊，我们就算是恶人了。所以律法会告诉我们一个边界啊，这个法度。比方说在这个范围里面，我们叫做圣，是完全属于圣的。但是我们出了这个边界，我们跟外邦人合作了，合作做伙做生意，做一个一个 business 啊，然后或者是我跟外邦人一起结婚了，这个就越了边界了。那信的跟不信的，如果要共赴一轭的话，就是很多的难处会增加，因为 二者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啊。所以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赐我悟性，使我得知你的法度啊。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，求你赐我悟性，我就活了，我就会活了，因为我被这个法度的界限保护着在其中啊。耶和华啊，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，照你的话赐我悟性。因为他在话中应许我们，他愿意给我们悟性的哈。好，你开广我心的时候，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。那这边是说心，但是实际上我们去看那个原文的圣经用英文来解释的话，它还是 understanding， 它还是悟性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说心意，心意对吧，或者说心思，心思是吗？所以很多时候讲到心的时候，其实它是在讲悟性，讲我们的思想哈。当我们的这个思想，当我们的 mind， 当我们的悟性被 enlarge， 被开的扩大的时候呢，我们对于神所命令我们的路要走的话，我们不是慢吞吞的走了，我们也不是拖拖拉拉的走了，我们是怎样直奔，就向着这个，在这个路上啊，向着那个目标啊，神对为我们定的目标笔直的对准，而且是用跑的。所以当我们的悟性被上帝扩大的时候，我们追求神的态度就更有动力了啊，就更有效率了。 OK， 来我们一起读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的多知道神。这里提到好几个步骤啊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向神求多给我们属灵的智慧，多给我们属灵的悟性，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了。那这样子知道神的旨意，我们就去顺服，那么我们行出来的这个行事为人呢，就是神所悦纳的，是合乎神心意的，凡事都会蒙他喜悦。因为我们有这个属灵的智慧跟悟性啊，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，所以我们每一件事情照着他的旨意行，所以就每一件事都蒙他喜悦。然后呢，就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，这个善是神所看为的善啊，不是我们救人我们的老自己所出来的善。因为在以赛亚书他说，我们这个天然人所行出来的善，在神的眼中看就是一块破布，肮脏的抹布啊。所以这个善是从神来的善，才是真正的善，我们就可以渐渐的更多更多的知道神了啊，更多更多的认识他了。那这个其实在主观上来讲，就是更多更多的得到他了啊。那悟性是跟我们的生命是直接相连的哈。好，我们来管理心思啊，请念，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这个心还是思想啊， think in himself， 他在他里面的想怎么想的，那他做人就是怎么样啊。比方说他这个人很吝啬啊，他就去请人家吃一顿饭，好像不得不请啊，可是在你请的时候点菜啊，哎呀，这个这么贵，这个这么贵，这个这么贵，哈哈啊，他就不会点太好的菜给他请的人，是吧？因为他常常就是在算计那个钱是多少钱，啊，舍不得花钱， 其实这个就是没有属灵的悟性，因为神跟我们说什么，你多多的给出去，然后呢主就更多的给我们，对不对？但是有的人多多的施舍施善钱财反而更丰裕，可是有的人扣住他的钱，他就是很刻薄啊，他不肯这样子多给出去，舍不得啊，哎，结果反而他就更贫穷。这是上帝的律啊，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属天的悟性，我们就可以更认识神，更认识他的法则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。什么叫做体贴啊？ For the mind set on the flesh is death, but the mind set on the spirit is life and peace. 我们这个思想要放在什么地方，要把它安置在什么方面。如果我把它安置在肉体上面，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如果一直想到的都是那些肉体的事情啊，你想的当时就是 death， 你想这个东西它就是带来死亡给你。那如果我们不把这种想法赶出去啊，我们继续的觉得，哎，这个很有意思，我很喜欢这样想，我继续的这样想，那很可能这个 death 就是永远的死亡了，那个意思就是灭亡，了解吗？The mind set on the spirit， 如果我们常常讲的是圣灵的事情，圣灵就是生命的灵，它是真理的灵啊，所以呢我们就是得到生命而且得到平安啊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为什么？地上的事就是这个属世的价值观。请问大家，世界的王是谁？撒旦，恶者。所以撒旦所控制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系统，所以它产生了出来，产生了许多这个，比方时尚啊，穿衣服啊，啊，你看到它的演化是什么？女人的衣服越来越少，对不对？那个化妆啊，美容啊，其实你在外面这样做并不是真的美丽，对不对？神看一个姊妹的漂不漂亮，是看她里面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，长久温柔安静的心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姐妹们真正的美丽。可是这个世界呢，就是让你去美容啊，去甚至去整容啊，做出假的东西，是吗？所以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如果我们一大堆的事啊，比方这个上帝并不喜悦的，并不属于神国度的事太多了，我们把它叫垃圾好了。如果我们的垃圾太多了，上帝容不容易跟我们讲话啊？给我们启示啊？非常不容易，因为里面塞的太多垃圾了啊。有一个圣徒叫做劳伦斯啊，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Practice， 操练 The Presence of God， 我们要常常的来操练神的同在。在他的那本小小的书里面，他有一句话我非常的注意啊，他说若我们要常常的保持上帝的同在，那么我们有一个圣洁的头脑，这是非常必要的。如果我们这个头脑不够圣洁，不够干净，我们没有办法跟神同在啊。所以这个思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啊。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。这新人在，请说，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。是的，大家认识什么叫旧人吗？那就是我们啊，我们在亚当里面遗传了亚当所有的性情，那其实就是撒旦的性情，对不对？本来我们在亚当里，所以我们的结局就是罪，就是死亡。但是基督，我们信了耶稣基督，那个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传到了我们，传给了我们，我们接受了，在神的恩典里面，我们因着我们的信，我们接受了耶稣，所以我们就从亚当里被挪到了哪里？基督里啊。那么当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，有几重意义啊？两重意义。第一，他把我们全人类一辈子所犯的罪，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所累积的人类的罪，全部都背在，都压在他的身上，所以他把我们每一个人所应该要受的刑罚，他一个人通通概括承受，他通通都受刑罚。那么这是第一层，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是十字架的第一重意义。那么第二重呢？我们也包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与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一个事实啊。你说不对啊，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啊。那亚当吃那个知识善恶果的时候，我们在哪里啊？我们都没有出生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是我们的始祖啊，我们就从他继承了罪的 DNA。 好，那么今天我们在基督里，那基督所做的事情，我们在他的里面啊，虽然年代非常的久，但是我们还是基督的后裔啊，基督的子孙，所以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旧人也就包在他的里面，也钉在十字架上了。这是基督为我们做的，了解吗？我们生来就是罪人，是谁为我们做的？亚当。那我们今天是一个新的族类了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一个新的新造。哎，这个新造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新的品种啊，就是一个新的种族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啊，我们现在是有基督的生命了，我们一信耶稣，他的永生永远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，只是当初是很少一点点，按照身量来说在基督里是小 baby。 但是当我们的悟性越来越啊，越被更新啊，那么这个小 baby， 新的小 baby 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，那更新成什么？像他的主。所以你想想看啊，一个父母，一对父母亲的孩子应该是像爸爸像妈妈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像爸爸多一点，有的时候像妈妈多一点，一定会像他的爸爸妈妈，有的时候会像到祖父哈。所以今天我们是主耶稣的后裔啊，我们应该像谁啊？像他，是不是？所以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，我们中国人说是血统啊，哎，我们有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这个生命成长了以后一定是像他的，绝对是要像我们的主耶稣的啊，所以照他主的形象。那么这个知识上渐渐更新，这个知识就是认识主的知识，认识神国度跟属灵的事情有关的这些知识，这些认识 渐渐的越来越新，越来越多，这是个现在进行式啊。这样子的知识的增加，也就是这样的认识主越来越增加，认识主的性情，认识国度的法则，认识神的律啊是怎么运作的，在对这一切我们的认识越来越多啊，那我们就越来越像主了，那悟性也就越来越成长了。我们一起读啊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我们上一节刚才念的是知识要越来越更新，对吧？越来越像主的形象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自己的心意是进行式啊，现在进行式也是要更新而变化，一直的在被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，我们就可以 proof， 我们就可以觉察啊，就可以知道了什么是神的旨意了，而且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悟性，也能够明白说神的旨意是善良的，是 good， 是纯全的，是 perfect， 是完美的啊，而且它是 acceptable， 是可喜悦的。那为什么我们常常听到基督徒啊，我至少我自己听到很多的基督徒这样说啊，我觉得神离我好远啊，要我听见神的声音好困难啊，那你要我明白神对我的旨意那好难啊。为什么大家有没有觉得有这种苦恼？你听过神跟你讲话吗？还是你常常听不见？还是你很容易就听见神跟你讲话？这个跟我们的悟性有关系。如果我们充满了属地的思想，我们充满了这个非常世俗的思想，我们的悟性没有办法听到神在我们灵里头对我们的启示。就说这个悟性啊，它就好像失能了。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刚去到我的老牧师的教会的时候，我发现啊，我每次要亲近神要祷告啊，我的思想就乱七八糟，而且最多的是什么？是我以前看的电影啊，那些情节啊，各种的情节全部都浮现出来。因为我那时候从小我们家就住在明星戏院的附近啊，那我的外婆啊买完菜就带我去看那个电影看一次。那晚上我外公下班回来吃过饭，他说今天那个电影不错，我看过了。好，我们三个人啊，外公外婆带着我再去看第二遍啊。那然后我的舅舅啊，有的时候回来他也再带着我啊再去看第三遍啊。然后有的时候我妈妈跟我的继父啊来探望我的外公外婆啊，他们两个又带着我再去看一遍。所以那个电影我都可以倒背如流了啊，就很深的在我的脑袋里面那些情节那些对白啊。好了，换了一部新片又来一次，所以每一部片我都看好几遍，所以我的脑袋里面就是一个电影的这个存档库哎。那当我开始要追求主的时候，我就发现那些影片啊通通都历历在目。那我就问我的老牧师荣教师，荣教师说赶快把他们赶出去，赶快求主把他们出去，从我的记忆里面完全的把这些出去啊。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，哪个片子出来了，主耶稣我不要这个东西留在我的记忆里，我奉主耶稣的名靠着你的宝血，我要说这些东西从我的记忆里面，从我的潜意识里面通通的出去，我要把我的脑袋清出来， 要多读圣经啊。这个过程做了好一阵子啊，你就可见我是看了多少电影。渐渐的我就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了。比方说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大学啊，那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啊，我已经信耶稣了，我应该做一些好见证，所以我就预备早餐，然后呢筷子碗这样子摆好，然后再把地擦一擦啊，才出门。那个时间快到了，有的时候第一堂课就8点钟就有第一堂课，所以我就匆匆忙忙的跑出去，然后把门这样啪一声关上。那以前都没有问题，可是有一天啊，这个是在我那个清扫那些电影的记录记忆的时候，以后忽然我听到主跟我讲话，他说你回去再把那个门重新关一遍。我说不行啊主啊，这个第一堂就有课8点钟，哎，现在我这样子的一单言我就来不及了。神说你再回去好好的把门关一下。哎，迟到就迟到吧，把钥匙拿出来再把门打开，然后再把钥匙拔下来轻轻的关上，然后冲下楼，冲到那个 bus stop。 哎，那天 bus 那公车也迟到了，所以我搭上了，然后他飞快的奔了，那司机开得好快啊，结果当当那个开课的时候我刚好赶到啊。所以我们顺服神的时候，你要放心神一定负你的责任啊。所以我们听到了神的圣灵的感动，我们可能要付一些代价，哎呀可能我要迟到了啊，对老师对我的观感就很差了，但是你情愿付上这些代价，你还是要去顺服神的提醒。哎，结果神没有让我迟到啊，所以神的恩典是够用，是丰富的啊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那我们想一想耶稣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啊？那根据这段经文的话，他是讲到主耶稣原来是跟父神同等的，他们是同荣同尊，三位一体的神是同样的地位的。可是主耶稣愿意接受父神的计划，他这个救赎的计划让他来做，他愿意，所以他不强夺那个同等的特权，他就放弃，他就存心的谦卑，愿意道成了肉身，愿意成为一个人，来到这个地，在这个地上成为人，然后呢在人当中再谦卑，做一个奴仆啊。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我来乃是要服侍人呢。你想想看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神的儿子，他要来服侍我们这些罪人呢啊。然后再谦卑，谦卑到一个地步，死在那个最羞辱的十字架上。所以他的心是这样的心，他是谦卑到底了哈。还有我们应该要思念什么呢？请念啊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性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所以那些虚假的传闻甚至是谣言，我们要不要去听啊？更不要去想了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你一听他就进来了，是不是所以连听都不要听。而且我们这些思想的事情是可敬的，是值得尊敬的，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性，若有什么称赞，你们都要思念。所以要很注意我们所看的新闻啊。我社会新闻几乎是很少看啊，谁把谁杀了啊，又分尸了啊，可能太恐怖了，我都不看。然后七月，农历七月快到了，这哪里又这个鬼门关开了 啊，哪里又产生了什么灵异的现象啊，我这些都不看，都不让他进我的耳朵，进我的眼睛。这些东西有美名吗？是清洁的吗？它是可爱的吗？它是有德性的吗？它是值得称赞的吗？都不是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类不符合这上面所提的这些品质的事情，我们就不要思念。你如果去思念的话，你就污染了我们自己的思想，我们的属灵的悟性就在丧失了，我们跟神就越来越远了。所以我们好奇心想要去看一看那是怎么回事，这个好奇心确实为我们带来极大的亏损，极大的伤害哈。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，要知道怎么用我们的时间，不要把时间消耗在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上面。好好，这一节经文是诗篇第一篇，请我们来读预备起。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啊，我们要羡慕这个人。恶人、罪人、亵慢人是谁啊？是社会上那些犯法的坏人吗？不是，恶人就是我们的旧人，就是我们自己。罪人呢，就是我们。还有呢，亵慢人，亵慢人就是任意妄为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！他天不怕地不怕，所以他根本不怕神的啊。这三种人其实就是我们的旧人，亚当的后裔，生命是撒旦的生命，不服权柄，不服约束的，自我很大，自我很强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想做什么都敢做出来。我们 no no no， 我们不不不，我们只喜爱怎样？耶和华的律法，喜爱到一个程度呢，昼夜思想，这个人是有福的。当我们喜爱了耶和华的律法，这就是我们的悟性开始圣洁了，开始清洁了啊，所以他的口味就不一样了。他喜欢神自己的话，他昼夜思想，那这个就是表示啊，他在那边咀嚼，他读了这一段话啊，不是很快就这样过去草草了事，绝对不是。他读了这句话，他反复的思想，他昼夜的都在那里想，这个就是在咀嚼啊，吃东西吃食物，他就在那边咀嚼，把这个经文啊，把它咀嚼啊，然后消化，然后呢吸收，在这个咀嚼的过程当中啊，他就尝到它的滋味，对不对啊？那神的话的滋味好不好？它非常的甜，像蜂房下滴的蜂蜜还甜，比那个蜂房下滴的蜂蜜还甜。还有呢，它是光，有的时候读我们读神的话，哎呀，突然我们被光照，我们就认识了自己，原来我里面还有这样的恶啊，那赶快求主帮我去掉啊。还有我读了神的话，我觉得神的话超过许多许多的金子。这世界上的人最爱什么？金子，因为它比较不改变，对不对？它可以保值。但是神的话，我得了神的话就超过许多许多的金子啊。好， 因为这样子常常的在消化神的话，在默想神的话，在吸收神的话，所以呢他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像这个图画。你知道溪水是什么吗？神，圣灵，就是三一神。我们读圣经读得非常的细啊，读得非常的这个昼夜思想啊，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跟神连上了。因为主说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当我们把神的话充满我们的思想，昼夜都是神的话，昼夜都在吸收神的话，我们不知不觉就连上了三一神。他就是那个溪水，圣灵就是那个水啊。然后呢该结果子的时候呢就会结出果子，因为那个生命力非常的强，叶子也不会枯干的，因为都是生命，充满了神的生命啊。然后呢所做的都尽都顺利，因为他跟神连在一起嘛，所以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好，第二下面一个题目呢，我们要来讲我们思想里面本来充满的垃圾，那怎么样的来清理这些垃圾啊？那就我自己的经验啊，我第一个想到忧虑，想到疑惑，想到那些不安。为什么这些东西却是垃圾呢？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啊，我们的小孩子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啊，忧愁，从来都不笑的，我们有没有面子啊？因为儿女就是父母亲的一个见性啊，一个代表，对不对？你从小孩子的身上你可以反映这个孩子幸不幸福，你从小孩子的那个个性上面，他好像做什么事情都很害怕，怕你骂他，怕你打他啊，啊，就很退缩的样子，那你就可以想象他在家里头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，是不是？嗯，如果我们做神的儿女，我们常常愁眉苦脸的，你觉得神有面子吗？好像我们的神太小了，对吧？有些事情他办不了，这个就是让神丢脸。所以忧虑、疑惑、不安就是在丢神的脸，了解吗？忧虑啊。好，来我们读情，应当亦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怀意念。好，这个和感谢啊，并不是说有三种方式的祷告，不是，就是说在感谢的当中来祷告，在感谢的当中来祈求啊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那神知不知道我们要什么？他呀，他早就知道了，他无所不知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告诉他，这是为着他还是为着我们自己？为着我们自己。对，我们把我们所要的很具体的告诉了神，那我们就得到释放了。所以从神那里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啊，这个意就是我们的脑袋，本来我们脑袋是充满了忧虑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这个平安啊，是我们当初的想法所没有得到的那种平安，所以它是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以后的心怀意念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感谢的祷告， 感谢的祈求，效果大不大？非常的大。为什么要带着感谢，在感谢中来祷告，在感谢中来祈求呢？因为这个也是反映出我们对上帝的认识。如果我们的认识是非常 low 的，非常低的啊，对这个悟性是非常的低的，你猜他的态度是什么？他是带着控告式的祷告，他是带着不满的祷告，他对上帝是控告，他对上帝是不满。神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待我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为什么不明明的把这个事情快点解决掉？就是我们对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，反映出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到什么程度，可以了解吗？可以啊。好，所以最好的态度，虽然我还不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解决，但是我先感谢神，这个感谢就是把荣耀归给他了，表示他有能力办得到，也表示他一定会办到，也表示他很在乎我，他也很在乎我所需要的。这个感谢就说出了很多的事情。翻译感谢献上为祭的就是荣耀我，诗篇五十篇。在这个当中，在感谢的当中呢，就开出了一条路，使上帝可以把他的救恩来到我们这里啊，这诗篇五十篇。所以凡是谢恩啊，非常重要。好，那个忧虑的脸就没有了。我们看下面啊，预备，请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。好，我们现场花一点点时间来做一个操练。你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挂虑的，请举手。还是有啊，有的时候是小孩子的教育问题，对不对？他现在进入了这个 teenager， 他开始会跟我们说 no 啊，开始你叫他往东他偏偏往西啊，这有时候是小孩子的问题，有的时候是老爸老妈的健康的问题，对不对？那有的时候是先生的工作，他会不会被 lay off 啊？压力很大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关系，每个人不同的忧虑的内容，我们现在都闭上眼睛啊，自己直接向上帝天父阿爸祷告啊，把你所挂虑的那一个内容，带着感谢的心来跟主讲。哈利路亚。主耶稣赞美你，亲爱的主，感谢你，哈利路亚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很清楚的，很具体的告诉他，不要闷在心里面，闷在心里面，你就是一直在为他忧虑，在为他操心。可是你交给了神，你就不操心了，因为你知道神要负这个责任了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你。哦，哈利路亚，感谢大嘎巴谁嘎大巴大嘎嘎嘎。哦，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你要垂听众弟兄姐妹的祷告，他们把他们所操心的事情具体的告诉你了，主啊，你一定就会接过来，把这个他们操心的东西接过去了，你就负他们的责任，而且他们就不必再操心了。从你那里来的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在你的里面保守他们以后的心怀意念。谢谢主。那我们只是稍微的这样子操练一下，那大家就要养成这样的习惯， 你什么事情你操心了哈，你赶快就祷告，把这个事情交给神，求神来负你的责任哈。好，我们看到下面这一段呢，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。你看一个小 baby 啊，他所求的是什么？我的需要，我要吃的，我要喝的啊，你要快点给我，你不给我我就哭啊，像那小 baby 啊，他肚子饿了就用哭的啊，他才不管你方不方便呢。他尿布湿了不舒服他就哭，对吧？你就马上要去伺候他，不然他就哭给你看，哭不停。这是小 baby， 是最幼稚的，一切是为他自己。但是很多的基督徒做神的孩子也是这样，为自己祷告，为自己的工作祷告，为自己的健康祷告啊，然后扩大一点，为自己的配偶祷告，为他的工作，为他的健康啊，那然后再扩大点，为小孩子，主啊，我小孩子要考第一名，你要给他聪明智慧啊，让他常常拿第一名啊，将来找一个好工作啊，就是围绕着自己的范围。可是呢，再更长更大成熟的孩子，他想到的是什么？爸爸所需要的是什么？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了，我们神的需要是什么？他希望他的国要降临，对不对？他希望他的公义要在这个全地上能够彰显出来啊，然后他的旨意能够通行在这个全地上，如同通行在天上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要先求，叫先呢，先求神的需要，愿他的国和他的义能够先在我的身上建立，那这样子我就可以扩大的范围为别人祷告，愿这位弟兄，愿这位姊妹，他们也是尊主为王，然后他们也是要活出意义的生活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有资格为我们的教会祷告，然后呢为我们的社区祷告，扩大到为我们的城市祷告，甚至扩大到整个的国家，是不是？全地祷告啊，所以我们要从小范围开始，先脱离为自己的这种自私的祷告啊，为别人祷告，为弟兄姐妹祷告，为教会祷告，是吗？然后才能够扩大到我们的社区，我们这个城市，然后到整个的国家，然后到全地哈。好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刚才我们不是说愿你们的智慧还有悟性，对吧，都能够增长，好叫你们凡事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蒙神悦纳，然后渐渐的多知道神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来看智慧，你们中间如果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好，下面我们一起念来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，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主啊，我现在碰到一个困境，好像在一个十字路口了。主啊，我不知道做怎么样的决定，我真的不知道来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，处理这个情况啊。我需要智慧，求主你做我的智慧，让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办。但是在这样求的时候呢，神会不会骂你，骂我们说怎么这么笨，斥责我们，你怎么这么笨啊，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会啊，会不会这样骂我们？有的时候 世界上的老师会这样骂我们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一提数学题不会，你跑去问老师，老师有的时候先不跟你讲，然后你怎么这么笨？可是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的，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，他不会斥责我们那么笨，他厚赐给众人，他非常的乐意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对上帝的形象有一个正确的看法，这样子我们就会免于很多很多的烦恼，很多的事情就都很好解决。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对上帝的了解不够充分，他不知道上帝是这么慷慨的厚厚的给大家众人呢，他不会偏心，每个人求智慧他一定厚厚的赐给他，他绝对不会骂他。可是有的人就不太认识神是这样那么好的神哦，他就哎呦，他会不会给我啊？他会不会很讨厌我啊？他会不会嫌我笨啊？啊，开始疑惑了，哇，这疑惑就后果就不能预料了啊。结果怎么样呢？啊，就像海中的波浪砰砰翻腾啊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，一下信一下又不信啊，一下又信啊，一下又不信，这个叫 double mind， 两个脑袋，一下想这样一下又想那样啊，就在两个脑袋在打仗，两个脑袋在打仗，彼此打仗。那这种人求不到什么的，因为上帝最讨厌这种人，要一点不疑惑，一点都不要疑惑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大部分相信啦，我少部分还是留了一点疑惑，这个就不好，这个叫小信啊。但是你如果是一下信一下不信的话，那神就根本不理你了。好，在他所行的事上，就是这个人是很优柔寡断的，做任何的事情上都没有定见，都是考虑来考虑去，一下觉得这样一下觉得那样。好，另外一个地方讲到心怀二意哈，请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，心怀二意的人啊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神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会不会离开？不会离开。但是你为什么觉得他跟你很远？因为我们把他扔得很远。他虽然在里面，我们有没有注意他？没有。我们把他放在角落里面，我们冷落他，我们忽略他，我们漠视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脑子很忙，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，等到我们实在真的做不来了，哎，才想起来去找神。我们用过各种的方法办法，甚至找人帮忙，一切都让我们失望以后，我们才会最后找神。这是我们天然人的普遍的现象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需要神了，我们就把神呢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。所以事实上他是说，我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我们。但是事实上是我们先不亲近他，我们忽略他，我们把他抛得远远的，所以我们就觉得神离我们很远，实际上是我们把他抛得远远的。那现在我们把他从角落里面请出来了，那我们当然就看到神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那个关键是在我们自己对神的态度上。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开始亲近他了，那他也开始亲近我们了。但是实际上关键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，先把他抛得远远的。 好，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，心怀二意的人啊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当我们把神抛得远远的时候，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凭自己做，对不对？想办法啦，找人啊，对，用尽各样子的手段啊，这都是在罪，神不喜悦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去第一个去问他，去找他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洁净我们的手。在这段离神很远的期间，我们的手所做的事情都是在犯罪，所以要洁净我们的手，要悔改，悔改我们那些不寻求他的日子，悔改那些我们不亲近他的日子。 OK， 好，心怀二意的人啊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所以这个双魂啊，双两个 double 的想法是来自于什么？心不清洁，有没有全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爱他呢？没有啊，还有自己的办法，还有去找人的想法，对不对？所以才会造成那种一下这样一下那样犹豫不定的情况啊。所以现在那个根源在哪里？根源在我们的心态，心中的态度啊。我们要清洁我们的心，我们就不会心怀二意，我们就是单单的依靠了主了啊，一心一意的依靠他了。那我现在很快的讲这第三个题目啊，负面的思想存在我们脑袋里面太多，经年累月啊，积了太多的负面的思想了，骄傲、嫉妒、尊敬，有没有？有的请举手。这我们都是天然人的表现，对不对？那应该怎么办？好，来念。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，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我们怎么样看自己啊？跟神怎么样看我们啊？还有跟旁边的人怎么样看我们，常常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看自己啊，过于我们真正的自己，骄傲，这个叫骄傲，对不对？所以要看得合乎中道。就是说不要把自己看太高，那这是骄傲，也不要把自己看太低，这是自卑感。其实自卑感也是另外一种心态的骄傲。这是怎么样看自己。然后请，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，嫉妒是骨中的朽烂。我们有没有嫉妒过？绝对有。你现在告诉主，我们做一点时间祷告，你告诉主，我嫉妒了谁，嫉妒了他的什么东西，我到现在还耿耿于怀。不要把这个垃圾留在心里哈。好，请向主祷告，不要让这个嫉妒一直的在破坏我们的骨头啊。好，这个只是浅浅的，因为时间的缘故啊。大家回去就要这样子非常认真的去面对我们每一个负面的思想，而且不容它再继续的留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啊。好， 这一段经文是诗篇十六篇，我们就不念了。如果我们的产业是耶和华自己，如果我们现在的环境啊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房子啊，我们的财务状况是神耶和华用绳子量给我们的，我们也觉得它非常的美好，非常的满意啊，这就对了。第三点，我把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就不致摇动，因此我的心欢喜。这是这个结果，我们的心欢喜，我们的灵快乐，我们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啊。啊，我们所追求的乃是上帝的自己，我们不是要追求他给我们的福分呐、钱财多啊，地位高啊，因为这些钱财如浮云呐、富贵如浮云呐、是不定的钱财啊。其实我还有很多的经文可以讲到这一方面哈、但是今天就粗略的讲，我们只有神是不改变的，神量给我们的地界是最好的，不要去跟人家比较。如果把人家的地界比我们大，给我们啊，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去 manage 去掌管的。神量给我们的有多大，是刚刚好配合我们的啊，是最好的。我们要满意神所量给我们的这个界限啊，这个范围。好，负面的思想有埋怨，有争论，有愤怒啊。好，愤怒愾万人恼怒，历史显露，通达人能忍辱长修。我们做得到吗？我们当人家在侮辱我们啊，在羞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忍下来吗？容易轻易发怒的，行事愚妄，神说这种人是愚妄人；不轻易发怒的，大有聪明；性情暴躁的，大显愚妄。我们真的有那么聪明可以不轻易发怒吗？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。一个勇士哇，他很厉害，他可以把一座城都攻下来，但是不轻易发怒比他还厉害，因为他可以制服自己的心，叫他不反击，叫他不发怒，叫他不维护自己的利益。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我想秘诀就是在这里。为什么一个人他不会轻易发怒？因为他有见识。那他是什么见识啊？他宽恕对方，他有这个见识，他不会跟他一样的水平。他羞辱我，那我也羞辱回去，这个是两个人是一模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知道对方其实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人，一个常常发怒的人其实是一个内心常常不快乐的人。那你想想看，一个不轻易发怒的人，他是有见识啊，还有呢，他能够忍辱长修，因为他的生命比那个给他羞辱的人的程度更高啊，他大有聪明，大有聪明，然后他胜过勇士。所以我们如果要控制我们的脾气啊，我们就需要更多认识神，然后更多被神所充满，让我们的见识增长，让我们越来越通达，让我们能够克服己心，制服己心啊，然后呢，让我们能够宽恕人的过失，这个才能够控制我们自己的愤怒。我们需要有见识， 有通达，有聪明，我们才能够制服我们自己的心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那我们很快的再看看有哪些负面的啊。好，批评论断，曾经会批评论断的举手，每个人几乎，对不对？现在还有没有？还有，不知不觉就会。那我们要知道神怎么看这件事情。我们如果批评弟兄，论断一个弟兄，论断啊、哦，就是 judge， 就是好像我们是审判官呢啊、哦，哎，我们抓到他的案子了。你这样子批评一个弟兄啊，你其实就是在批评神，知道吗？因为他是神眼中的同人，他是神用宝血买回来的宝贝，我们批评他就是批评神。还有更严重的是，我们批评牧师、传道、同工，这是更严重了。轮到我们来批评吗？他有他的主人呢，我们要把这个审判的权柄还给他的主人，就是神啊。我们在台湾有个很好笑的讲法，他就说每次早上主日聚会完啊，啊，大家要吃中饭，对不对？那他们一定会点一道菜，你知道是什么菜吗？红烧牧师。哎呀，在神眼中看这是放肆啊。这个牧师，这个传道人是神的仆人呢，神是他的主人啊。那前面这段是批评啊、兄弟姊妹，那就是好像你喜欢有人批评你的小孩吗？长得那么丑，一点都没有家教，然后功课那么烂，你喜欢吗？所以当我们批评弟兄，我们就等于在批评他的父母亲，那就是在批评神。那我们如果批评传道人、批评牧师、批评长老啊、批评这个领导阶层的人，我们在批评谁啊？我们在批评人家的小孩、人家的仆人啊。所以千万不要自己来做审判官啊。好，哦，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卑下的东西啊。做法只有一个啦，严谨的关闭耳目，在思想里不给魔鬼留下一点地步。因为你如果再留一点点，哎呀，觉得舍不得完全的丢掉，我告诉你，那个会长大的，长到一个地步你就陷进去了啊，所以绝对不能够留一点点，要百分之百的没有这种东西啊。好，对未来的恐惧啊，现在这个世界这么动荡，我老的时候，我万一生病了，谁照顾我啊？我的老爸老妈啊、在中国，在台湾啊、他们身体越来越不好了，但是我需要在加拿大工作。那我怎么把他们照顾好啊？如果他们是信主的就 OK， 因为上帝会亲自的照顾他们，甚至他们年老体衰的时候，他们只要有个倚靠主的心，上帝会把他们照顾得好好的。你可以祷告，在远距离的祷告一样有效。好，这个是诗篇46篇啊，我们就自己去读了。我们如果现在对于世界上这么乱啊，越来越乱啊，这个动荡越来越厉害，我们能够抓到神做我们的避难所啊，即使有很多这个不好的消息传过来啊，北韩又设这个什么飞弹呢、啊？而且他们现在完成了氢弹，这是一种非常厉害的核武啊。嗯，他挑衅 挑衅美国，挑衅日本啊，所以好像是啊。然后中国跟印度呢，中国跟印度又非常的紧张，对不对？好像稍微擦枪走火，可能就引爆大的战争。哦，还有这个经济啦、教育啦，像台湾呢，就要同性恋合法化。哦，这个世界的走向让你非常的失望，但是感谢主啊，神仍然掌权。在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。所以我们现在面对这些变动非常巨大的环境，我们怎么样的抓到神，这个就训练我们将来面对那个3年半大灾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抓到神，而且免除那个666的诱惑。 OK， 先我们祷告哈。
感谢父神，帮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，经常在主的面前，让主来改变我们里面这老亚当的生命，也使我们真的就是能够在这末世的时候，在这个非常的时间里面，能够走在主自己的计划当中，让我们这是放摆在后面，就是我们这些啊失败啊这些负面的东西，都要让主自己的爱，自己是正面的生命的能来代替。主这是帮助我们也愿意能够来操练，因为这个东西就像学习一样的，没有人一天能够学习到所有的一些技巧，而是要透过操练才能够成熟，才能够在末世的时候，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，而且还能够得胜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这次啊气馁的能够再次挺起手脚来向前，让我们充满对你的信心跟你的信任，不要再跟与神在这边闹情绪。这个是一个向前要得胜的要大收割的一个时候。谢谢主，你保守每一个人回去的时候对这些今天的教导反复思想，以至于我们得到那样的一个好处。谢谢主，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